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从第二十课开始，我们进入了旧约圣经的第四部分先知书。首先我们要先来解释一下先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先知这个词从我们中文的意思来看，好像有未卜先知、预先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的意思。虽然以色列的先知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先知这个词最主要的意思并不是未卜先知、预先知道的意思。先知这个词在旧约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Navi。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三章二十节，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这里的先知原文就是 Navi， 但是 Navi 这个词它真正的意思是代替说话的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替你说话的这个词原文就是 Navi， 所以这句经文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先知。因此先知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就是代替说话的人，也就是代言人的意思。当然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先知的人，他们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也就是代替上帝说话的人。当先知在代替上帝说话的时候，先知就是在说预言。我们来看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说预言这个词从中文来看好像有预测未来，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的意思。虽然说预言也可能会包括了说未来会发生的事，但是实际上说预言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Nava。 先知是 Navi， 是名词，说预言是 Nava， 是动词。也就是说，只要先知正在代替上帝说话，那么不管内容是跟未来有关还是跟现在有关，甚至于是跟过去有关，先知都是在说预言，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先知之所以可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可以代替上帝说话，可以说预言，是因为上帝把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先知是代替上帝说话的人，而当先知要代替上帝说话之前，上帝一定会先将当说的话传给先知， 然后先知才将上帝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人听。因此，先知是不可以讲自己想要讲的话的。或者更正确一点的来说，如果先知这个时候讲的是上帝要他说的话，那么先知一定会在讲话之前加上一句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一句话，让听的人知道先知接下来所要说的话都是上帝要他说的话，不是先知自己想要讲的话。如果先知讲的是自己想要讲的话，可是他却用了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他就是在说假的预言，而他也就是一位假的先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特别的经文，列王记上22:11-17。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呀，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在这段经文当中，米该亚是上帝的真先知。他第一次跟北国的亚哈王讲话的时候，讲了亚哈王想要听的话，但是亚哈王一听就知道米该亚不是在说预言，只是在敷衍他，因为米该亚并没有用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但是前面的那位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因为他用了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因此他确实是在说预言，但是问题是他所说的是假预言。对于说假预言的先知，上帝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申命记18:20，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既然上帝对于说假预言的先知有如此严厉的审判，那么如何分辨真假预言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上帝在申命记18:22那里给了我们一个检验预言真假与否的方法。这个检验预言真假的方法非常简单而有效。我们来看申命记18:22。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先知所说的预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看他的预言是否如同他所说的一样应验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应验，那么当然，这个预言一定是假的。而这个说预言的先知也一定是假的。这是第一个检验预言真假与否的方法，非常简单而有效。 但是如果预言真的应验了，是不是代表这个预言就一定是真的预言，而这个先知也一定是真的先知呢？答案是不一定。上帝给了我们第二个检验预言真假与否的方法，我们来看《申命记》13:1-4。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很有可能这个先知所讲的预言确实应验了，他甚至可以显个神迹来证明他的预言，但是他的预言仍然可能不是真的预言，而这个先知也仍然可能不是真的先知。这里所说的虽然应验了，仍然可能不是真的预言，意思并不是指他所说的预言跟应验的不一样，而是指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合乎上帝的真理。因为很有可能他让他的预言可以应验，目的是为了要迷惑人心，使人相信了他之后被他引诱离开上帝的真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4那里提醒我们，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因此，我们仍然必须要用上帝的话语、真理的道，也就是圣经，来检验一个先知所说的预言是不是真的预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赐给我们分辨的灵，也让我们更多明白真理的道，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持守信仰，保守自己，过一个圣洁而荣耀上帝的生活。不过感谢上帝，幸好我们所要研读的先知书基本上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已经经过了检验，确定是从上帝而来的预言，才收录在圣经里面的。因此我们在读先知书的预言时，可以大胆放心地相信他们，并且要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尽力地去理解他们，然后将他们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对以色列先知和说预言的基本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第四部分先知书。旧约圣经的先知书总共有17卷，这17卷先知书又可以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两个部分。大先知书有5卷，小先知书有12卷，5卷大先知书的书名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12卷小先知书的书名是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最后是马拉基书。 所有的先知书都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而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分别不是在于书卷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书卷的长度。大先知书的内容较长，而小先知书的内容较短。不过其中有一卷例外，那就是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耶利米哀歌因为被当成是耶利米书的附录，因此虽然它的内容只有短短五章而已，还是被放在大先知书里面，排在耶利米书的后面。对于这十七卷先知书的顺序为什么是这样排列，其实有很多的说法，也没有一致的共识。不过基本上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大先知书是按照内容所描述的年代顺序来排列的，而小先知书则是先按三个外邦国家的兴盛时期排列，然后再按篇幅长短来排列。小先知书的前七卷书，从何西阿书到纳洪书，当时候较为兴盛的外邦国家是亚述帝国。然后接下来的两卷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当时候兴盛的外邦国家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三卷书，哈该书到马拉基书，当时候兴盛的外邦国家则是波斯帝国。从刚才介绍的内容当中，我们应该能够大致知道，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分裂王国时期，还有分裂王国时期以后的著作。而这些列名在先知书里面的众先知们，也都是分裂王国时期，还有分裂王国时期以后的先知，我们称他们为著作先知。虽然列名在先知书里面的众先知们，我们称他们为著作先知，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先经过口传预言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先去对人传讲上帝要他们去传讲的话语，之后才将这些话语记录下来。而且记录下来的人不一定是他们自己，例如说耶利米书36章1到4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耶利米书这卷书基本上是巴路所记录下来的，并不是耶利米亲笔所写的。其他的先知书也可能会有类似的状态。因此我们虽然称这些列名在先知书上的先知为著作先知，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那一卷先知书的作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是跟那一卷书有关的先知。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在读每一卷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先知的身份，当时候侍奉的地点，侍奉的年代，以及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国家社会、当时候的状态等等，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理解先知书。例如说，我们来看阿摩斯书1章1到2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他说，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其实是自从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以来，以色列最为富足繁荣的时候。当时候两国的强盛状态很接近两国还没分裂之前的所罗门王时代，而且当时候的社会基本上是物质主义至上，道德生活糜烂，贫富差距悬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基本背景，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上帝借着阿摩斯先知要对北国的君王与人民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再加上阿摩斯特别提到了大地震前二年，这一次的地震是连归回时期的撒加利亚先知都特别提到的可怕地震。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14:5，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次的地震一定非常的可怕，以至于撒加利亚先知都拿这一次的地震来形容世界末日上帝降临时候的情景。而且这一次的地震必定也是上帝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如果对这些事我们能够有一些概括的了解，那么我们对于阿摩斯书1:2的那一句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了。审判已经迫在眉睫，大灾难就要降临了。上帝是多么渴望用如同狮子般巨大而可怕的吼声来叫醒北国君王和人民那不断沉睡堕落的心灵啊。这就是我们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先知的身份，当时候侍奉的地点，侍奉的年代，以及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国家社会当时候的状态等等，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先知书。当然要得知这些基本背景，除了去查阅一些基本资料的书籍以外，熟读从列王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一部分的旧约历史书是非常重要的。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是，先知书是文学作品，所以我们还是要用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去理解它们。先知书可以说是文学的集锦，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学类型几乎都可以在先知书里面找到，而且先知书所使用的文学手法非常的多样丰富。所以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非常的深奥难懂。不过最基本的，还是要把握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所学习过的散文体和诗歌体这两种基本的文学类型，这样会让我们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比较有头绪。先知在使用散文体的时候，通常情绪会比较平淡，当使用诗歌体的时候，通常情绪会比较激动，所以在诗歌体的部分，尤其是诗歌体的象征性的修辞法，需要您有更多的想象力，并且需要您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说预言的观念。在先知书里面，只要先知正在代替上帝说话，那么不管内容是跟未来有关，还是跟现在有关，甚至于是跟过去有关，先知都是在说预言。但是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们最主要会说三种形式的预言。第一种形式的预言是灾祸 与审判的预言。先知会提出控诉，指出先知的听众们所犯的罪，并且列出证据，然后宣告即将来临的灾祸与上帝要施行的审判。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十章一到四节。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是第一种形式的预言，灾祸与审判的预言。第二种形式的预言是应许与拯救的预言。先知会以救赎或释放的应许来安慰以色列人，特别是被掳之后归回的应许。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必定会因为他自己的圣名，还有他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盟约，而向以色列人施行拯救，并且赐下祝福。我们来读耶利米书33章10到1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二种形式的预言，应许与拯救的预言。第三种形式的预言是弥赛亚盼望的预言。先知会指出，将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出现，他会复兴以色列的国度，并且做以色列的王，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以色列民。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第三种形式的预言，弥赛亚盼望的预言。以上就是第二十课先知书简介。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